们接着讲，从第五页看到第五页，我造世间人，那么第二这个是在比较，是在说明说我在宇宙之间是谁创造的。西方的宗教是说是神，那么儒家呢是说，中国的话是说是天地，那么我们佛教呢是说自己所创造的。因为佛法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呢都是由个人自己造成的，就是所谓自作自受，共作共受。那么呢这个是一个业感的定律，跟神教刚好是相反。那么这个业感啊，业感的定律就是属于比较属于因果的定律。那有话说，有因有缘，世间即嘛。好，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即世间嘛。那么这个从四谛来讲，苦集灭道来讲就是苦集嘛，哈。是说，学佛的应该理解到两种道理，第一个，世间这样子的混乱，还有苦难，是由每个人过去的恶业所创造的。你想要有一个世界，清净的世界和庄严的世界， 那么一定要人人行善止恶才有希望嘛，对不对？从个人来说啊，举例，老师就举例，从个人来说，假如我没有知识，或者是家庭环境的一种困难，啊，应该这样说，应该是我有这个知识或者是家境的困难，啊，乃至一种病苦的纠缠，都是由于过去或者是现生的业力所造成的嘛，对不对？啊，就是因嘛，你有因，你苦苦是病嘛，那你的因就是苦集嘛，对不对？所以说，你想要世界和平，啊，个人得到安乐，啊，那自己尽量向好的方面去做才行。假如呢，这一切是人所，是神所创造的，我们都要依靠神，那么我们自己就没有力量了，啊，就属于一种被动的，啊，只能听神的决定了。所以佛法说是由自身的业力所招感的，啊，因此呢，自己才有一个力量，能够改造自己，进而改造世间。好，我们翻到第六页。刚刚第一个是在针对这个西方宗教的思想，啊，用我们佛教的思想去破，啊，来证成说我们佛教的思想胜于优于这个西方宗教的思想。那么呢，第二个呢，啊，是在说佛法，啊，跟这个儒家的思想来比较的话，啊，我们的思想，佛教的思想更胜于他们。啊，这里说。相信了佛法的业感缘起，业感缘起是什么？主要是讲这个十二因缘嘛。好，那么无论呢，世界的慧净，好，就是好世界的无慧或者是清净，每个人的成败，这个都是以前我们自己的业力所招感的，就不会怨天尤人。那么业力呢，它是可以改进的，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就从现在向善的方面来行，好，前途呢自然充满了无限的光明。那么这个是佛法为人的根本态度，就是说你要善，你想要改变，就是你从行善中不断的去努力来做改变。那么这个行善是只有现在吗？这一辈子做吗？不是，一定是要经未来际不断的做。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佛法跟其他宗教更胜的地方。好，那么至于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好，我们行善使个人获得安乐，好，使这个世界呢更和平，这样子呢，这个方式是占天地之化育，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好，我们刚刚讲这个儒家的思想，它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的，对不对？但是没有，我们佛教讲它是很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了解到这里，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人在宇宙间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佛教的思想是跟儒家的比起来呢，我们是比他还要平等的，因为他们还有五个世人，庸人、世人、君子、贤人、圣人的分别嘛。那只有圣人才可以占天地之化育嘛，但是佛教不是，佛教是人人都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你这个天地不是只有圣人可以调和，是我由我们自己，由我们自己的心去改造、去创造的。所以这个是胜于儒家的地方。好，之后就是小结啊，导师的这个佛法呢，那我们的佛法啊，它是属于一种私有文化的体系啊，亦师亦友。佛法的我造世界，人人造世界呢，是自由自主的人生观。好，那这样子的人生观才合理嘛。好，那人与人之间呢，绝对不是这种主奴的体系，也不是父子的体系。那先进先觉的是师啊，是老师，是师长。那后觉的呢，就是弟子。这主要是在针对这种西方文化来说的啊，那么有这种主奴的嘛。好，那我们这个是老师与弟子，然后呢，先觉的他要引导后觉的， 责任，啊，你老师有教导弟子的责任吗？而是义务，而且是义务，但是呢，是权利吗？不是哦，啊，老师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是老师教你是不好的方法，你会跟着去做吗？不会嘛。好，假如你他逼你一定要去做的话，那么这个才是权利耶。好，就像西方文化这样子就对了。好，他是主，你一定要听他的，你要照他的，你不听他的就不行。那么佛教不是，好，你只有那个义务而没有那个权利。好，后觉的呢，或者是不觉的，有尊敬和服从教导的义务。师友间情理并重，而在共同事上又完全站于平等的地位。同事啊，同事就是说，哦，以我们出家人来讲的哈，好，你是师长，我是你的徒弟，但是在六合敬里面不是有说吗？利合同君嘛，好，就是说，我们佛教的方式就是说，不管你是师长，还是弟子，或者是你戒高戒低，那么人家有供养东西的时候，就是大众一起合，一个人一份，不会说因为你是师长你就分得比较大份，因为你晚你就比较小份，这样就不平等了嘛，对不对？所以佛法是基于这样子，虽然是我的老师，但在同事上他还是一个平等的地位。所以呢，以佛法而构成的社会关系必然为师友文化体系，适合于民主自由的精神。好，总结这三个哈，就是说佛法呢，说我能造世界啊，与上帝的创造是不同的。上帝要人就有人嘛，然后要生万物，万物就生，啊，无中生有的，啊，这是违反因果律的。那佛法的创造世界呢，是由每个人的起心动念的业力所创造的。假如呢，你不断的积功累德，尽心行善，那你实现的就是一个清净理想的世界。那你不断的造恶，那你创造的就是一个污秽恶事。那有人说，就是这样了，一切为心造。好，佛法里面讲一切为心造，你的心是善的，那你就是不断的修学善法，啊，你做的是善法，那你善法你创造出来的就是净土。好，你的心呢常常是邪见的，那么你创造的就是恶法。你的所作所为，你的心会引导你的 行为嘛？那你的心是邪见的，那你创造的就是恶法。那你所创造的秽土，创造的世界就是一个污秽的世界，啊，一个五浊的恶世这样子。那这里有人说佛也能创造世界，就好像阿弥陀佛创造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他这里的意思是说，创造就好像那种神那种创造的世界一样意思。他用这种观念把它带在佛法里面的观念，其实不是的，不是的。所以导师说，假如呢想用词来媲美莫须有的创造神，那么那个是笑话。佛教不是如此。然后呢，假如你又用此呢来显示佛的能力，那也是不懂佛法。依照因果律而感造的世界有什么稀奇呢？凡夫可以创造世界嘛，不过我们造的世界是一个地狱恶鬼畜生人间天上的世界。那么人呢，因为有烦恼恶业，所以所创造的是一种污浊的世界。那佛它具有无边清净的功德，福慧圆满，所以它创造的是一个清净庄严的国土，哦，这个是佛法的因果定律啊。假如学佛的人呢明白这个道理，哦，从日常生活中啊，尽力的往善的方面去做，自己这样做，劝别人也这样做，那么清净世间的实现才有希望。我们说这个世界是由我们创造的，其实很容易可以理解。你们都是住在台北市嘛，你们去到花东的感觉是怎么样？很舒服，步调很慢，对不对？ 那么花东的那个环境是谁创造的？由我们自己创造的嘛。那台北本来就是很步调很快的都市了吗？我相信一开始不是的，对不对？你们去看那种五十年前的那个纪录片，没有像现在这么步调这么快。所以这个环境，这个世界，就现有能看得到的世界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由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不是由神让我们台北市变成这么繁华，步调这么快，对不对？所以呢，世间你想要创造出什么样子的世界，都是由我们自己去创造的。好，从我们生活中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累积。好，台北市的进步跟繁荣也不是一天促成的嘛，那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好，那么要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啊，我们才有一种主动权，你才有一种希望，才创造出一种希望。好，接着我们看第三，学佛是人生的向上事。这段文啊是要承上启下，好，这段文是要承上启下。老师的写作是很有逻辑性的，他的逻辑性是很好，那关联性也是很好的。他说，要了解学佛的根本意趣，你就要先认识人生存的价值。你在宇宙中是居于主动的地位，你要有主动权嘛，你才能够决定我们应走的正确路向。你有主动权，你才知道要怎么走，你没有主动权，根本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那么呢，因为世间的动乱和安宁，人的苦痛和幸福，都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并没有什么外在的东西来主宰我们。那么人呢，要有这样子主动的力量，才有那种向上、向善的可能。你没有一种主动的力量，没有人会想要向上的。好，所以接着说，向上就是向好的方向努力，一步一步的前进，达到那至善的最高峰。好，也就是学佛的意趣，啊，也是学佛的意趣。那我们为什么要向善呢？为什么要向善？这是人之常情哈。因为呢，我们没有，我们大家都喜欢向上向好的，除非呢是失意的分子，因为他的事业失败啊，意志消沉，不想振作，要做一个败类，这样他才不会积极嘛，因为他看不到希望，才会这样子啊。但是这种人都是少数。而且都有机会改善的。我相信各位也是喜欢向上的，不然你们就不会来了。那其实我们人性很简单啊，看，我们很简单，但是自己常常都很矛盾。喜欢哪一个？左边的吗？有没有喜欢右边的举手？应该没有啦，那是特例。我们都喜欢左边的嘛。但是我们常常特例都微笑，不见得了。所以我们常常是很矛盾的。 但是从这样就可以，基本上一开始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人呢是欢喜向上、向善的。好，人拢爱看介意看人笑嘛，无人爱看人哭。有困难考那么欢乐那么感慨，好，好。那么一般人呢，缺乏向上的精神，还有目标。这里老师说，平常呢，以为人生呢是好事，只要家庭生活美满啊，健康有钱有势，这是人生的好事。可是呢，佛法说这个是好的果，这只是一个果报，果报来自于过去嘛，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因啊，你现生的这并不是一个因，你想要获得良好的结果， 不能就此满足。因为呢，你福报享尽的时候，这一切就要过去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不断的积极良好的因，才能保持和趋向更好的。底下举例，那像看到一朵美丽的花，你就想要摘下来属于自己的，而不去培植花草，或者是不再去培植。虽然你得到了，但呢还是罪恶的，还是要失去的。我们佛法的因果，其他宗教也有因果嘛，那佛法也有因果定律嘛。那佛法的因果定律除了三世以外呢，它当中还包含了一个无常的概念。就是说你种善的因，你有善的果报嘛，但是这个果报会永远存在吗？不会嘛。那不会的话你要怎么办？你就要不断的努力的积极栽培这个善因嘛，将来才有善的果报嘛。这是佛法不供取它外道的，大家都有因果。好，那么基于此，所以呢人才要不断的向上。但是呢有些人呢，虽然获得了很好的钱财或者是地位，但是往往运用这些钱势呢来做出种种害人的勾当，那么这就是缺乏了向上的精神，而且也是没有确定向上的目标所导致的。就是他没有那种概念，就是说我们的因要不断的积极，善因要不断的积极。有人说呢，有人说我不想学佛或者是成佛，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够了，那么这是不正确的。古语说，取法乎中，仅得其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则得其下。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的目标是在上，但是呢你做不到，你只得到中。但是假如你的目标是在中，你做不到，你就是在下而已。所以目标立得高，你才会向上，是不断的向上。学佛呢就是先学做一个好人，那么这是正确的。但是假如只以做一个好人就满足的话，那个是美德其下，就是你取法乎中，则得其下。所以学佛你不仅仅要做一个好人而已，而且呢还要有一个崇高的目标。目标是什么？成佛。你是拍摄讲还是怎样？睡不饱还是你没信心？就是你要有一种崇高的目标，即使我们这一生没有办法达到，但是呢你这个愿不断的存在，你的这个心愿不断的存在，将来生总是要完成这个理想的目标的。人家说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洗，有没有听过？有了哈，但是我还是要解释，就是说你站在高山上，你看得到的是什么？你的视野有没有很广？你有办法有很远的见识？这个譬喻说，你像佛它才是最圆满的嘛。你站在山的中间，你看得远吗？你能够观察的广吗？没有办法。也是比喻说，我们假如目标只设立在中间而已，你将来的成果不高。你要站在很高很高的山顶上，你看得到的，你的目标才是清楚，而且呢才能够到达那个高峰。那佛也是一样，是我们最高峰嘛，也是一个目标嘛。可是呢你立了目标之后，你的喜要从哪里去？从深深海底喜，从我们住的是海平面嘛，你要从海底，就是从最基础最踏实最下面的地方一步一步努力的踏实的往上爬。因为你有这个目标，即便你是在最深的海底，你的目标存在， 你在最深的海底过程中会遇到怎么样的困难，因为你有目标，所以它不会把你击倒的。好，这样才会向上。好，你要有一个目标才会使令你向上。好，就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那么世界呢，任何高尚的文化都有一个理想的目标要劝人去修学。比如说西方，就是西方的宗教，这个基督教呢叫人要体贴神的意思，效法耶稣。虽然呢他们认为人不能做到像神和耶稣那样子的权威嘛，但是呢要学习耶稣的博爱还有牺牲的精神。他们说啊，人的身体是土所造的，灵魂呢是由神所给予的。因为人做了罪恶就堕落，将那圣洁的灵魂弄得污脏不堪，所以呢教人先将污浊的心净化起来，才能进求那光明理想的目标。哦，这也是他们劝人向上的一个方法。哦，就是升天国。那中国呢，哦，我们中国文化儒家的思想，儒家也是说嘛，士希贤，行希圣，圣希天。哦，士呢，哦，就是读书明理之人嘛。哦，而且读书明理之人是要怎么样，要见贤思齐，先让他进而成为贤人嘛。他们成为贤人之后还要效法圣人。哦，但是呢圣人有所不知又要希天，所以他们就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向上。所以正统儒家的精神呢，就是无时无刻在鞭策他们自己向着这个贤圣的大道上而前进的。好，我们分到第八页。道家，道家就是老子嘛。那道家呢也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就是所谓天法道，道法自然。那道法自然呢，就是说依据宇宙万有的自然法则，哦，你不矫揉造作，任性无为，哦，那就是他们做人向上的目标。哦，他们的目标就是配合这个世间的，哦，一切的自然法则而去应许。那人世间的一切，你立身处世，假如你不遵循这个自然法则的发展，那就会怎样，颠倒错乱，自私一文，一切的痛苦和困难就接踵而来。所以老子道家也是劝人向上的嘛。从这样子来看呢，儒家是效法贤圣的人格，高尚人格，然后再进一步通往天嘛。那道家呢是崇尚宇宙间自然的真理法则，所以他们都有引导人生向上的一个方式，好，来达到那种理想的目标。总结，其实说就是一般人以为呢能够好好的做人就好了，不需要什么向上向善的目标。像这样子得过且过的心呢，就不能自我强化努力向上。假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如此呢，就会有堕落的危机嘛。一个企业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企业的生存，它也是怎样，它就要立一个很高的目标嘛。今年的营业额1亿，明年就要2亿。好，而且呢他一定要走在这个业界的尖端嘛。好，因为你一直追着人家，你只是一直跟在人家屁股后，那么呢你就是很危险。假如你走在人家的前面的话呢，是别人追着你嘛，是你引领着时代来走嘛。好，所以企业呢也都是有这种向上，好，向上的这种心态嘛。好，那我们国家民主也是一样，假如没有这种心态， 那他就会堕落，更何况是我们宗教呢？我们宗教呢都有一个光明的远景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向往羡慕，在没有达到这个理想境地的中途，我们才会不断的改造自己，力求向上，不断的向上向上，这样呢才能获得信教的真实利益。所以这是鼓励人，就是鼓励我们在学习佛法就要不断的向上，学佛的根本意趣，意趣也就是鼓励你一定要往佛道这个目标而达到，不要只停留在这个人天啊，或者是二圣这样子而已，你要努力不断的向上，立最高的志愿一直往那里走。那么要怎么向上呢？我们知道向上了，那我们要怎么向上？以下呢就是解释，先解释应该这么说了啊，我们想要向上呢要先有一个向上的下手处嘛，对不对？好，那学佛要怎么向上，就要先明白佛法中五圣的道理。五圣人天声闻缘觉佛，向上和五圣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呢，要知道什么是上，是不是就要知道什么是下，你才能凸显出上，对不对？是不是也要知道什么是中，你才有上中下，你才知道什么是向上。好，所以五圣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下，什么是中，什么是上，好，懂吗？人家说了哈，像人家举例嘛，不到上海不知自己钱少嘛，对不对？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好，来，你们要不要造句？我想了两个句子还不错。不看相片不知道自己年老啊。很多啦，人家网络贴很多造句的，蛮有意思的。好，我就想着说，不学佛法怎么样？没有标准答案啊，没有标准答案啊。我觉得说，没有学习佛法，你不知道自己的正见少。好，所以呢，你要有一个概念啊，什么是上中下？这样呢才能使你要知道什么是善，你才有办法去做。好，所以导师这里先解释五圣。好，那么在 发什么心？
菩提心啊。
这样子不知道上中下的，你要知道什么是上，才会下手处嘛。所以导师这里就是要解释，解释上中下的上中下。先说人天色，人天色是什么？是一个基础，对不对？好，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基础，但是呢，不是佛法的重心所在。它只不过是一个方便，啊，就是人家讲的，先以欲勾牵，之后呢？对嘛，啊，后令入佛智嘛，所以它只是一个基础，啊，它只是一个基础令你进来，而且呢，它另一个意思呢是要让我们怎样，你不管是成佛，啊，或者是三圣，你都必须要积极足够的资粮福报，对不对？所以呢，它是一个基础，但呢不是佛法的一个重心，啊，因为做好人它只不过是我们的本分而已嘛，好，就算是升天呢也不稀奇嘛，好，虽然呢天比人还要快乐，但是呢还是在三界以内嘛，好，天福尽了它还是会堕落嘛，还是有生死轮回的苦嘛，好，从享誉的方面来讲，人和天哪个比较好？有人说人，有人说天，因为我们没有到过天，所以我们知道天的福报有多好，对不对？所以是人比较好，不是啊？以享誉来讲啊，天的福报是比较好，啊，但是从修学的环境来讲呢，啊，人间是最好的嘛。所以还是要把握这个人生啊，好，把握这个人生啊，因为人生是这种五趣生成的一个，对嘛，好，对，所以还是要把握人。那么把握人之后呢，你要去佛法理解，好，而且我们要学习的佛法，你要去理解佛法的一个真义。佛法的真义是什么？教人学声闻缘觉的出世。你要学这个出世，出世的这个智慧，然后呢，还要学菩萨和成佛的自利利他，这样呢，入世和出世无碍。学声闻和缘觉啊，它不过是一个适应的方便，啊，最高的救济还是以佛果为目标，啊，从修学菩萨行去实现它。这个缘觉为什么要学习？二圣人的适应为什么说是适应的方便？对，主要是他们有一个我空慧嘛。好，你要有这个，你当菩萨的时候，你才有在这种生死轮回的这种不断的生死轮回中的这个本领。我们看这个95页。我们立的目标是佛果嘛，那成佛是不是要很久远的时间才有办法，对不对？那代表什么？我们要不断的生死。那你在生死当中为什么刚刚说是适应的方便？你在生死当中要怎么样子的本领？这里就说了，菩萨在生死中浮沉，因为信愿和慈悲，特别是什么空胜解力啊，空胜解力，这个是跟二圣人是不同的，好，那种空无我的智慧嘛，好，所以呢，他才能够逐渐的调伏烦恼，能做到烦恼虽小小的现起，而不会闯大乱子。 不断烦恼，但也不至于做出重大的恶业，死死的以众生的苦痛为苦痛，众生的利乐为利乐，让他的我见一天一天的薄劣，慈悲一天一天的深厚，怕什么堕落呢？所以呢，好，我们翻回来，所以说学声闻缘觉还不过是适应的方便，最高的究竟还是以佛果为目标的。佛果呢，佛就是一个果嘛，那它的因是什么？因就是菩萨嘛。好，那菩萨呢还是不离二圣或五圣的基础。好，所以呢学菩萨形象佛道必定不离人天声闻的功德，逐渐的辗转向上，虽然呢要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和广大无边的功德累积，但是呢你有了这个高尚的目标在前面了，它可以助长我们向上向善的欲乐精进。有了这个目标，我们在过程中遭遇到挫折困难，好，我们才不会意志的消沉或者是堕落下去。各位学习佛法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还有没有会那种走不下去的感觉？不会哦，有的人不会哦，好厉害。其实这个修学过程中是很不容易的。你看很多人就是出家还俗，或者是说有些人学一学然后不信的这一些，那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挫折。那么他们的挫折为什么撑不过去？当然有很多的方面啊，有可能是没有贵人或者是怎么样子嘛。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没有那个目标，你的目标不明确。你的目标明确的话，你就知道说，或者是你的理解，你的信愿明确的时候，你就会虽然很苦，但是呢你会觉得撑得下去，咬紧牙也要撑下去吧。就觉得难行能行，对不对？难忍能忍，所以是来自于我们对于一个目标的明确与否。当然也不能这样啊一致的论定啊，因为有些人虽然现了不同的身份或者是怎么样子啊，或者是退了，但是他心里啊，假如这个人的心里对于佛法的信心还不灭的话，那即便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份出现呢，其实他这个信念还是没有退啊，还是可以的啊，只不过比较没有那么理想而已啦。啊，但最惨的就是怕说哦，你因为遇到了很多挫折之后呢，你就放弃了把这个佛法哈，或者是佛果的这个目标，你把它放弃了。啊，其实，在求学的过程中啊，很容易遇到这种事情的。以前那个广清老和尚讲说，哦，当你的境界啊，你用功的越高越好的时候，你的考验呢就会越强越深刻。啊，其实这个很容易察觉。你看很多，尤其是在修定的时候，修禅定，啊，禅定有没有50种模式？啊，就是这样不断的考验。啊，而且呢，你像静坐啊，静坐，假如你有一个很好的境界之后呢，啊，它有可能会让你的身体，啊，有可能你过去的业力的关系，让你的身体不好了，啊，那身体会影响你的心的品质嘛，那你就没有办法静坐。那没关系，人家还说，哦，我们可以忏悔嘛，可以拜佛嘛。但是有时候很倒霉的，又是让你的身体出问题，比如说脚不好还是怎样，让你连忏悔的机会都没有。好，那假如一个人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一天两天还好，但是要是一年两年十年这样子的折磨，你觉得你的心念会不会退掉？会吗？啊，所以不容易啊，但是啊不是代表不可能，只要我们把这个成佛的这个目标啊 很坚定，而且知道说非成我不可，不管这辈子或下辈子，你不管学或不学，你将来就是这样子，你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你有了这个信念之后，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即便很苦很苦很苦，但是你心里对佛法的那一根，对佛果的那一条绳子啊，你都还抓着，你都还抓着。就好比说做早晚课，我们就做早晚课来讲好了。好，你要是一个早晚课呢，你自己的那个你的那个心念之道，你掌握得住，成佛的那个目标，你掌握得住的时候，你在早晚课之中，其实你也是在用功的。即便你不做早晚课，你只是在法义上的深入，你还是在往那一条路走，对不对？但是假如你没有那个目标啊，你每天去参加早晚课，或者是诵经拜佛，可是你的心呢都没有在这里，那么你做了很多表象的东西，可是呢你还是很容易啊，很容易就歪掉了。好，所以我们要把握住那个为什么要成佛的这个概念，好的这个信愿啊。好，那学佛要怎样？要先皈依三宝，对不对？那三宝是什么？佛法僧嘛，哈，佛是教主啦，法就是教义嘛，僧就是教徒。那三宝是我们学佛最高理想的一个皈依，因为依着三宝而去修学。那三宝里面的法指的是什么？就是人生宇宙绝对的真理。佛呢是对这个真理已经有究竟圆满的觉悟的人。那僧呢是三圣圣贤，对于真理虽然没有究竟的觉悟，但是呢他已经入法海，已经开始学习了，开始操作了，有着或浅或深的体验的，那么就是僧。所以佛和僧同是学佛者最高理想的规范。当然僧还有世俗僧跟僧一僧嘛，你僧一僧也是我们一个最高理想的规范。所以呢佛法并不像耶稣基督或者是儒家的这种但以人格性的天神或者是贤圣为崇仰，也不像呢道家以永恒自然法则为依归。这个儒家跟耶稣的，他们是众人呐，那么道家的这种自然法则是众法，那么这都是不理想的，唯有皈依三宝，它是统一的人和法两者。而竖起一个信仰的一个理想。那皈依三宝的深意，我们一般说皈依是这样，皈依是属于自律还是他律？初学的人呢，就属于是他力的人。皈依从表层的意义来看，就是出尘的意义来看，就是属于他力的，就是属于什么信赖他力的摄受和加持，对不对？我们常常有事情都会求佛菩萨或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那对佛法不理解的你别整他，我哪来哪来做的话，我想念念书文的时候，你要是发那个香的话，
孩子在那边，那你说中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一球，那么他就是属于怎样子的，就属于这种信赖他那种。色受和加持，但是呢，假如学佛法再进一步深刻一点的去理解，从法义上的理解之后，就会知道说，其实呢，我们是以他力的色受为增上的。进而归向自己，啊，让自己的自心、自性清净。老师这里就说了，说恭敬礼拜、赞扬、供养三宝，他的生意，他的生意。我们为什么要恭敬礼拜，还有赞扬、供养三宝呢？这个不只是一种我们一种虔诚、恭敬、一种信心的表现嘛。而且呢，也不仅仅是一般所见的求功德而已，而是什么呢？而是向往佛或者是生这种崇高的德性和圆满的智慧，真法的绝对究竟归宿，以期待呢，我们对于真理同样获得一个彻底的觉悟。我说我们尊重一个人，佛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看到他，我们自己心里会不会有那个愿望想法，会说我将来也要跟他一样，会不会？哦，林东伯信心好，你应该要有这种想法，好，那么你才会促使你不断的学佛，这才是皈依三宝，让自希望自己也可以像佛一样达到这种彻底的觉悟嘛。老师常常说啊，中国的孔孟之道，对于人做人处事呢，立功立德有一种独特的好处，可是呢，缺乏一幅灿烂美妙的光明远景，哦，没有办法鼓动一般人往那个光明的前途来努力。简单来说就是什么？西贤西圣啊，容易没有动力的，对不对？你像孔子或者是什么，那时候这个我们不是有写吗？孔子他没有办法舒展他的抱负嘛，那么自然呢，你就难有那个动力让你往那个目标的迈进嘛。可是呢，而且呢，一般的宗教，不管呢，你是多么的愚痴，或者是年老，那他呢都有一种吸引力，一种摄引力，使令你向上而努力。我们之前已经有说了嘛，所以呢，能够看经、研究佛法和拜佛念佛的，不一定就是真正信佛，或者是学佛的。这个
那个看经研究佛法，啊，和拜佛念佛有什么关联呢？解门是属于什么？慧学嘛，对不对？那行门呢？对，
聪明。你要回答的也很聪明。
有形无解呢，成长名词嘛，所以不是说你只有光做这件事情就有效，好，就一定是真正的信佛或者是学佛，你一定要有解行并重啊。你在行门的当中，啊，比如说你拜佛，我以前都问我师父，我师父是海公，啊，大海律师，那。我问他说：“师父，你拜佛的时候都在干嘛？都在想什么？”他说：“他拜佛的时候不是观想佛，他说他在拜佛的时候啊，是在思维法义。”我说：“你思维什么？”问他思维假借四大以为生，心本无生因尽有，前进若无心入，罪福无犯起意灭。所以你在行门当中啊，你必须要解门的智慧。”好，解行要并重，才不会说你只是单单的有行无解，增长愚痴而已嘛，对不对？好，那同样的嘛，你在解门当中，从你的理解而发动，成为一种身口意，不管是你在寺院的工作，或者是说你的行住坐卧中，好，你发心扫地啊，布置啊。为常住服务，你的当中不断的充满这种佛法的道上会，你不断的往道上会，那么你的行门呢，就是有解的生意在里面嘛，这样才会只是增长你的愚痴而已。所以同样的一件事在做，你的心不同，你所创造的将来的就是不同，因为因不同，果自然不同。所以，导师才说，能够看经、研究佛法，或者是拜佛念佛，那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信佛或学佛。真正的学佛呢，主要是以三宝为崇高理想的目标，自己呢不断的修学，并加上佛菩萨的慈悲愿力的摄受。使我们的身心融化于三宝之中，福德与智慧一天一天的增长，那么一天一天接近那个崇高的目标，好，这才是皈依三宝的一个深意啊。所以说，智一止，法一止，末义一止。好，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十一也不错，注脚三十一。you
皈依三宝呢，不能离却住持三宝，但是从皈依的心情上来说呢，应该要把握皈依三宝的深意。我们接着看第五行，皈依佛与僧，不是想因信你得救，不是想说因为信就可以得到救脱了，而是想说从善知识的教导中啊，增进自己的福德，增进自己的智慧，使自己呢从这个善知识的教导中呢啊，依着人生的正道向上向解脱。看往下两行，最后法呢啊，法是骗一切和彻内彻外的缘起性，那本来就没有内外的差别，而无所不在，所以皈依法就是倾向于自己当下的本来如此。佛与僧虽然说是外在的，实在呢是自己理想的规范的模范，所以皈依佛和僧也就是倾向于自己理想的客观化。而从皈依的对象来说呢，法就是真理，佛与僧呢就是真理的体现者。从皈依的心情来说呢，不过就是敬慕理想的自己，理想的自己是怎么样，是悲智和谐而实现真理的自在者。所以学佛要是能够自觉自证，从自己的身心中去实现，然后自己呢又会成为后续的一个皈依处，那么这呢就是我们皈依三宝的一个深意。好，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边，下面的这个信解行证下一节课再讲。我们休息到现在是35分嘛，我们休息20分钟好了，到55分上课，好，下课。